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
在又一个新春佳节到来之际，献上德育故事新春特别节目，年画里的德育故事，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六十吉祥，万事如意。年画是中华民族祈福迎新的一种民间工艺品，是承载着人民对未来美好憧憬的民间艺术。历史上，民间对年画有很多种称呼。宋朝叫纸画，明朝叫画贴，清朝叫画片。直到清朝道光年间，文人李光庭在文章中写道：“扫射之后，便贴年画，稚子之戏耳。”年画一名由此延续至今。年画内容涉猎广泛，大多是根据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绘制而成。
宋代学者王英林编写的《蒙学教材》《三字经》说：“窦燕山有一方，教五子名俱养。”说的是窦燕山教子成才的事迹，不仅在当时被人们所敬仰，而且传颂至今，家喻户晓。我国古代民间艺人就根据他的故事创作了五子夺魁的年画，逢年过节以此年画赠送亲友，表示喜庆，也是对亲友子弟立德成才的祝福。这个风俗一直流传至今。燕山窦氏广行善事，教子有方，五子登科。
五子登科的故事发生在五代后周时期。那时候燕山府有个叫窦燕山的人，本名窦玉君，冀州渔阳人。过去渔阳属古代的燕国，地处燕山一带，因此后人称他为窦燕山。窦燕山生有五个儿子，在他的教育培养下都考中了进士，成为国家栋梁。长子窦仪授翰林学士，任礼部尚书。次子窦炎授翰林学士，任礼部侍郎。三子窦侃任左补阙。四子窦称任左谏议大夫，官至参知政事。五子窦熙任起居郎。窦家五子被称为 斗士五龙。窦燕山将五个儿子都培养成才，他的义风家法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榜样。窦燕山家庭如此美满，令人赞叹。其实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并不明白这些道理。他虽然家境富裕，但却不懂得接济穷人，而且为人很恶劣，常常昧着良心做事，借势欺压村里人。窦燕山30岁时，仍膝下无子。正当他愁眉不展之时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，他们严厉地教训他说：“
于俊，因为你心术不正，恶名已记录在天庭，你这一生不仅没有儿子，而且寿命也很短促。孩子，你要赶紧回心向善，努力多做救人济世的善事，或许可以改变你的命运。”
窦燕山从梦中醒来，吓出一身冷汗。他把祖父和父亲的叮咛一一铭记在心，从此立志改过向善，广积阴德。一次，窦家有一个仆人盗用了家中钱财，仆人担心被人发现后受罚，就写了一张债券，系在12、13岁的女儿胳膊上。债券上写着：“永卖此女，偿所付钱。”从此，仆人远逃他乡。窦燕山知道这件事之后，看到小女孩身上系着债券，心里很哀伤，很可怜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子。他马上焚毁了债券，收养了仆人的女儿，并嘱咐妻子：“
好好抚养这个女孩，等她长大了，给她找个好人家出嫁。”
女孩成年以后，窦燕山替她备了嫁妆，为她选了一位非常贤德的夫君。后来，那位仆人听说了这件事，非常感动，就从外地回来，到窦燕山家里，哭着忏悔自己以前的过错。窦燕山不仅没追究往事，还劝他浪子回头，重新做人。仆人全家感恩不尽，不知道该如何报答。于是，他们把窦燕山的画像挂在堂前，早晚供养，以表达知恩图报的心愿。有一年的正月15晚上，窦燕山到延庆寺佛前进香，忽然在后殿的台阶旁边捡到一个钱袋，里面装了200两银子，30两黄金。他想，这一定是别人遗失的，就在寺院等待施主回来找。等了半天， 果然看到一个人远远的痛哭流涕而来。窦燕山问他为何痛哭，那人说，
我父亲犯罪，将要被发配到荒僻的边疆充军，为了给父亲赎罪，我恳求哀告所有的亲戚，好不容易借来了钱，都装在一个袋子里，片刻不敢离身。谁知钱袋竟然被我搞丢了，没有钱，我怎么给父亲赎罪呀？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到父亲了。
说完，他悔恨交加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听他这么说，窦燕山知道此人就是施主。经过验证，钱数相符，不仅把钱袋还给他，还送给他一些路费。窦燕山一生做了很多这样的好事。亲友中有没有钱办丧事的，他就出钱买棺葬殓，帮助办丧事。有家贫子女无法婚嫁的，他就出资助其婚嫁。对于贫困的无法生活的人，他就借钱给他们，使他们有做生意的资本。各地的穷人由他帮助而得以维持生活的数不胜数。窦燕山救苦济人毫不吝啬，对自己的生活却很节俭。每年的收入除了供给家庭的必要生活开支外，他全部用来做救苦济急之用。同时他还在家乡建立了40间学堂，收集善书数千卷，礼请德才兼备的老师来教学，让附近贫穷而有志求学的子弟免费上学。就这样，窦燕山建立的书院先后培养了很多品学兼优的人才。有一天晚上，窦燕山又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对他说，
你多年以来做了不少善事，上天因为你阴德很大，给你延寿36年，并且赐给你5个贵子，将来都很显达，能够光宗耀祖。
说完又嘱咐他，
因果报应的道理确实不虚，行善造恶的报应或见于现世，或报应在来世，或影响子孙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。
从此以后，窦燕山更加努力修善积德，后来果然生了5个儿子。他以身作则，严格治家。窦氏家规上说，
家庭之礼俨如君臣，内外之礼俨如恭敬，男不乱入，女不乱出，男勿耕读，女勤织纺，和睦雍熙，孝顺满门。
严格的家教培养出孩子杰出的品德 和才能。窦家五子都荣登进士，被称为五子登科。从此以后，五子登科便成为天下父母对儿女的殷切期望。后来窦燕山官至谏议大夫，享寿82岁。他临终前预知时至，沐浴更衣，向亲友告别，谈笑而足。宋朝的范仲淹曾将窦燕山的事迹记录下来，以训示子孙。范公自己也身体力行，创办义学，购置义田，因而后代也非常昌盛发达。而范公为了使窦燕山的事迹流传天下，好善好德之人都能看到，特意详细记录，并嘱咐子孙广为传播。司马温公在家训中也说，
积今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；积书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以为子孙长久之计。
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。
窦燕山教子有方的故事，蕴含着深远的哲理和人生智慧，这也正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意义、价值所在。传统文化圆融美好，终将给我们带来真正长久的幸福祥和。在这新春之际，祈愿每一位贤明的父母能由此体悟出家庭教育的真谛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